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八福入面的第三福。八福对大家来讲，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可能经文你未必背诵到，不过但是这些八福的讲章呢，我相信你一定听到不少，因为很多的牧者，很多的讲员，他都很喜欢呢揀八福呢成为一篇就是勉励的信息。我印象最深的是港九培灵经大会里面的一篇讲一系列的讲章，因为你知道港九培灵经大会一次就讲几堂的嘛，是不是？那个系列呢，个题目是从八福看灵命的操练。当我知道要讲这章的经文的时候呢，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浮现了温柔合乎中道的自我形象，我整个题目都浮了出来。可想而知，当日这篇的讲章对我来讲呢，有很多的影响，还有很多的就是今天的印象，很多年前的讲章来。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篇讲章是谁讲的？是已经有人点头了。是啊，我一问我旁边的人呢，即刻就有人答我，是我们尊敬的张牧海牧师咯。我相信这篇讲章不单止对我有影响，都对很多人有影响。是的，我们当我写讲章的时候，我会问一下自己，如果我们的前辈，如果我们有很多即是的牧者，他已经做了功夫，写了很好的信息，亦都甚至这些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和帮助，在我们过去日子当中都可以很多实践的机会，那我还写什么呢？所以我想我可不可以拿张牧师篇讲章出来在这里读多次，然后告诉大家听，信息依旧，但是行道要实践是更新。我有这样想的，不过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自己问自己，我听多次讲章，看多次讲道，是不是就对我有更多的帮助听道而行道呢？对我来讲，我知自己知自己事，我哋唔行道，我唔行道，唔系因为唔知，唔系因为唔识，而系喺实践上边，我哋有好多需要突破嘅地方。啊，呢个就系张牧师嘅讲章里面佢嘅重要嘅大纲吓，即系你可以上翻网或者甚至揾翻嘅，应该唔难嘅。头先有人话俾我听，可以听得翻声音添。在行道上的实践有三个的方向呢，是我们需要留意突破更新进步的，因为我们对自己与他人向上帝都有很多的不足和限制。所以我今天的讲章信息，我想从这三方面勉励大家，让我们一起思想，一起学习，一起突破，一起实践。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这个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和合本，一个和修本，他告诉我们，温柔的最起码你读下去你就知道，他不是讲的动作，他不是讲的我们想象理解的一个柔弱。温柔的人是谦和的人。这个如果我们要学习，我们首先做个温柔人，我们要知道是从对自己约束节制的开始。什么是约束节制呢？温柔谦和这个字本身就是解不傲慢不专横的解，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了解呢，就是一种从破坏的力量转变为有用的力量。它这个字本身就是讲着将一个野生充满破坏力量的野生动物，经过了驯服训练之后，它成为有用 的一个器具。好像我们理解的，就是野兽变成家禽家畜，我们熟悉的野牛变成家牛。是的，我们需要承认野牛转成家牛，盲牛转为家牛，是中间有很多训练和驯服的，甚至是等候处理的，可能牺牲了野牛的自由， 但是他却能够产生一个可以发挥功用功能的作用，帮助农夫耕种。所以谦和温柔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力量，能够控制的力量。我们说他起码有三个的向度，第一个他是转变，将野牛蛮牛转成一个即是家牛，将野蛮人变成一个绅士，将一个我们锻炼，不单止转变，他也是锻炼。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练过太极拳，就是我自己由细到大呢就被爸爸教导要练了，所以小小个就要学了。其实他招式很柔弱，他透过松、软、柔、定去帮你呢去练下你的身体。他其实比起很多刚劲的运动呢是不同的，去锻炼你的体魄可能有时还好过啲刚劲运动。但无论点都好，呢种嘅柔能制刚，四两拨千斤，招式虽然柔弱，但事实上刚劲起上嚟，佢仍然有佢内蕴，佢叫内家拳啊嘛，系咪？系可以致人内伤嘅拳。所以我学嘅时候呢，爸爸话千祈唔好攞嚟打交，呢个系其中一个学呢个拳嘅时候要知嘅嘢。其实唔单止系有转变，唔单止系锻炼，更加佢有果效。佢嘅果效系一个节制、一个约束自己嘅人，系较容易被人亲近，较容易被人信任。大家所熟知嘅 gentleman 呢个字呢，本身就系温柔嘅人。呢一群人系一群咧，佢自己能够约束自己、情绪稳定、受控嘅君子。他们因此他们能够被授予权杖，他们能够被授予佩剑。武器和权力是要在有节制的人手中才能够发挥恰当的用处。就好像蛮牛和野牛，如果没有驱逐他，他最后只是横冲直撞。上帝对我们同样有这样的要求，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对一群的就是要教训他们，觉得他们有些事做得不好的人，他就说呢、我应该讲错另一段经文，这个保罗是对我们每一个就是信徒有什么要求，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们传福音给人，但是自己反倒气绝了。所以上帝对我们有要求，希望我们懂得呢自己节制自己，自己呢懂得去向着上帝的目标，而不是向着自己的目标。但是今日这种教导可能真是反潮流的，今日整个潮流整个世代是率性而行，真我本色，我行我素，无需顾忌，这些才是真汉子硬丈夫。但我们问，其实这样的野牛力量横冲直撞真的可以有建树吗？真的能够好像家牛这样去努力耕种以致发挥功用吗？我们应该听过一句说话，是不是力量越大责任都越大？当我写的时候呢，我要查一下、究竟这句说话是谁说的呢？原来有很多源头的，有很多争论的，是有人说是漫画讲的，有人说哲学家讲的，但无论谁说的不是很重要，谁说的重要的是他揭示着原来有力量的人、有权力的人，我们需要节制。所以我们说责任越大，其实呢可能顾虑越多，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可能是没有那个责任、没有那个权力的人可能不理解的。但跟着你可能你跟着就会说了，那他就是畏首畏尾咯，所以就是 前不做后不做咯，是可能事实来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负面的陈述，但这个负面的陈述还有另一边的叙述。正面的叙述是什么呢？正面的叙述就是拥有权力、拥有武力是能够约束自己，免得伤及无辜。我们能够好好运用我们的权力，好好运用我们的武力，能够表达、建造、建立上帝给我们所用的事。所以我们说一个能够驾驭自我的人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我们无负上帝托付给我们管理的人。我们说如果这一切 都是我们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努力。那我们同样要知道，不止我们努力着，圣灵都在工作当中。因为温柔和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来的，何处有上帝的工作，何处人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他好像一对孖胎一样，有温柔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当然还有其他啦，是不是？不过今天我们集中在这里。所以我们说，温柔节制的人，他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他能够节制自己的权利，他愿意选择信服上帝。是的，这个是一份选择来的。虽然上帝的工作在我们内心，但我们可以不选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约束节制自己，这个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同样都是与圣灵一起工作。我们举个例子，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仆人相争，不是亚伯拉罕和仆人相争，是他们两批的仆人相争。我说呢，本来呢亚伯拉罕可以挟恩自重话侄子，亦都可以恃老卖老骂罗德，但是他没这么做。不过我自己帮他写个故事，我自己有时都会年轻的时候会做下话剧，所以我写下个剧本。如果我是要写亚伯拉罕闹罗德，可以怎么写呢？我写了，我说你阿爸死得早，即是亚伯拉罕闹罗德，你呢都是我养大的，或者最起码我陪住你大啦，是咪？所以你的财产呢都是黐我金康得到的，你怎可以食碗面反碗底啊？你竟然纵容你的仆人和我仆人相争，所以你走啦，我不会留低你来抢我的财产的，我以后都不会想见到你，我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地方你不用旨意沾手，我向东麻烦你向西，我在肥沃的地方麻烦你去贫瘠的地方，总之就有我就无你。按道理以现代人的想法应该是这样，不过幸好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做。亚伯拉罕带罗德去看，甚至给他选择，让他选择一些肥沃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能够约束自己欲望，能够控制自己权利，甚至呢他会念亲情甘心退让，这一样东西刚刚是罗德母。罗德母，罗德的堕落，罗德在将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说呢他主因不是因为他身在罪恶之道，而是因为他没有约束自己的欲望，没有节制自己的权利，没有控制驾驭自己。我们说一个不甘心舍己的人堕落在罪恶里面有几奇怪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高度竞争争取竞争的社会里面，社会上面很多制度鼓励我们，我们要发言，要发表达，要竞争，要赢，不要输。现代的人大部分人习惯了，我们都说呢，我有话说，你停一停，等我讲埋先。我哋都好习惯咗，我有要求，麻烦你满足我。你满足唔到我，我再用其他方法令到你满足我。小朋友由细到大，佢哋被训练噶啦，佢哋被训练表达技巧，被训练咧竞争嘅心态。如果我自己系做人父母嘅，小朋友当佢幼稚园嘅时候，如果佢唔识表达，唔識 show 下佢嗰十八般武藝，唔識得喺 interview 嘅時候呢講下佢自己有幾好，咁即刻就等住佢嘅就係面試訓練班㗎啦，係咪？要訓練佢㗎嘛，如果唔係老師點會揀佢呀？所以所有嘅家長包括我都會諗點樣教小朋友，甚至我哋對年輕人講，你見工嘅時候你唔識得講，唔識得表達自己，點會有人俾份工你呀？係咪呀？我哋系咁样理解噶，所以我哋如果我哋迷信，能够懂得为自己争取，就系感受前程。咁其实某个程度上，就系我哋觉得咁会，如果我哋唔识得争取，就系输在起跑线啫嘛。但系呢个谂法其实同罗德一样错误噶。罗德迷信，只要佢去到肥沃之地，只要喺繁华嘅都市里面，佢就系成功咗一半噶啦。你想想我们的父母是不是这样？ 我哋自己今天面对世界系咪咁样？我哋觉得我只要争到就得噶啦。但系真相系咩？真相喺罪恶嘅城市入边，如果冇约束、冇节制嘅能力，就系、是、堕落嘅开始。呢、这个唔系讲嚟靠吓噶。我哋打开创世纪，你见住罗德一家四口，佢哋堕落喺节制里面，佢哋灭亡喺放纵当中。现代嘅罗德同现代嘅阿伯拉罕，你同我拣边个呢？弟兄姊妹啊，如果我哋要学习做个温柔嘅人，我哋要节制自己。除咗节制自己，我哋仲需要懂得同其他人一齐嘅时候，系要尊重同沟通。尊重同沟通，其实都系喺呢个温柔嘅字里面衍生出嚟嘅意思。因为佢唔单止系唔傲慢，唔单止系唔专横，佢唔单止对自己节制同埋自制，佢需要同人沟通、同人表达、尊重人哋。我有两个方面或者三个经文咧，去支持或者甚至俾我哋思想呢方面嘅。第一个是他的用字，耶稣基督用的温柔这个字，谦和和温柔，他不是中间路线来的。因为圣经里面希列文里面有另一个字是可以解释为中庸，解释为温和，解释为中间。耶稣基督选的时候，当然你说他选用经文旧约经文的时候，他用那个都不是这个字，但总之他没有用到，他可以用，但他没有用到，他只是用了这一个字。很明显这一个字表达的，他不是一个中庸之道的生存策略，他不是一个讨好其他人而毫无立场的表现，他是一个节制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你说那就都是第一点咯，总之是对自己而已，那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那下面有两段经文我们去看，原来选择的目的是要以良善影响生命。我们都懂得讲生命影响生命，不过请你留意一下是哪个影响哪个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究竟是黑影响赤，定是赤影响黑呢？如果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影响什么人啊？是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影响的，通常衰嘢呢硬是学得快啲。但是要良善影响生命，这个才是温柔的人选择自我约束的目标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八至到廿一节那里，我刚才想讲的就是这段，就是当保罗想去骂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有一些事做错了。保罗说，喂，你咪以为我不到你那里啊？我会来的。我来的时候究竟带着形象来啊，即是责罚，定是我带着慈爱和温柔来呢？还有不单止保罗讲的，彼得都讲的。彼得当时对着教会的一群妇女，他们可能是刚刚信主，他们家里面的丈夫都未信，或者信了但不听上帝的真理，他就说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但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只是要在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去感化丈夫。其实我们要知道呢，面对差异，面对冲突，我们不能够违背良知说假话，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将事情视若无睹，因为我们都不能够为了撇清自己责任，所以结果拿出来指责他人的错误。我们更加不能够因为不想自己委屈，所以宁愿关系破裂。我们又不能够因为要对方屈服，所以用尽百般方法，明明知道对方锡你、爱你、关心你，所以呢恃宠要挟。其实一个妻子、一个牧者，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老师对学生、无论是妻子对丈夫、牧者对羊群，其实我们都有时呢会有强势，有时有弱势，有时是强，有时是弱。但无论强或者弱，我们都可以用方法去帮助我们，生命影响生命，良善影响生命， 作為弱勢的妻子，當日啦，今天咧都唔係噶啦。今天可能大家都係平起平坐嘅，甚至有時咧因為丈夫愛妻子嘅緣故，都被妻子咧在家中有好多話事嘅地方都唔定。但無論如何，嗰、那個喺新約個年代，喺嗰個時間，妻子喺家庭裏面係弱勢，係弱勢嘅妻子仍然可以用佢無為有德嘅品行去感染有行有權有勢嘅丈夫。有弟兄姊妹咧完咗某堂數之後，攞住問我咩叫無為有德啊？我話其實可以寫有德嘅不幸品行就得噶啦。不過我唯恐咧有德嘅不幸會令人誤會，以為你要做好多嘢，所以我借用咗中國人無為而治嗰兩個字。有啲嘢係要諗清楚先做，唔係為咗做而做。有啲嘢你認為有效嘅，通常都係唔好做。教細路最好最容易嘅就攞支棍拗下佢咯，最好嘅就鬧下佢咯。但係你知道鬧完拗完係咪真係能夠幫到嘅呢？所以無為背後唔係唔做，而係睇清楚先做，有目標嘅做。點樣做冇辦法教你，亦都我相信冇一本通書能夠睇到路，總係需要有智慧等候。老師好強勢，牧者好有話語權，可以教訓，可以鬧人，可以責備。但係就算係咁樣，保羅話我可以帶著形象嚟。今日我諗應該冇牧者可以帶著形象進入成長班，然之後責備一啲錯誤嘅犯錯誤嘅人，係咪？但係我哋仍然要選擇用温柔良善嘅方式，先能夠刺透改變人心裏面嘅傲慢同自恃。我哋又能勝剛，因為唯有用温柔尊重守候嘅方式，先能夠幫助我哋。其實面對著差異，面對著分歧，面對著衝突，我哋既然唔能夠獨善其身，但亦都唔能夠自以為義。我哋冇需要咧，為咗證明自己嘅主權，彰顯自己嘅能力，證明自己嘅有所作為，所以傷害咗其他人。同樣，我哋都唔能夠因為冇能力去改變其他人嘅想法，所以進入咗憤怒、憤恨嘅當中。温柔同守候先係最重要，生命影響生命嘅方法。同樣，請你記得頭先我哋講緊嘅係你唔好被你情緒可控制，情緒會出現嘅情況好短嘅啫。心理學家話俾我哋聽，一個情緒最多出現嘅可能係90秒到。但有幾多人被90秒嘅情緒影響咗90個鐘呢？唔止90個鐘，可能90個月，甚至一生。情緒好短暫嘅呈現，佢有信息想讓我哋知道、明白、了解。我哋話情緒係一個信差，佢送個信息嚟，你好請佢走啦。有幾多人會將個信差留喺屋企過夜，請佢住埋，甚至過一世啊？收到信息好請佢走啦，所以請你記得要做情緒嘅主人，唔好做情緒嘅奴仆。咩意思呢？我哋有正確嘅動機，有正確嘅態度，更加需要有正確嘅方法。在思想、情感、意志方面，如果我们要完全委身上帝、委身基督，我们要学习不要再用旧我、鲁莽自己的行为去做。我们用个例子，摩西是我们熟悉的圣经人物。最近我们查圣经的时候，有查到摩西被他哥哥姐姐毁谤，所以那道经文又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我想问，摩西的谦和、温柔、节制是不是天生的？如果你熟悉圣经，你读到这段的说话，你可能立刻就会掩埋圣经，跟着说喂，有没有搞错啊？因为摩西出场的时候他就打死人了，已经一个打死了人的人，一个因为要本来去劝教，本来去良善，这样我们说他见到自己的同胞被人欺负，他没有袖手旁观，没有走了去，没有说哎，不关我事啊，这样。其实是一个好的态度来的，是不是？甚至他当他想着去帮 嗰啲嘅自己嘅同胞，嗰個係一個好嘅動機嚟嘅。但係好嘅動機、好嘅態度，遇到自己嘅怒火，遇到自己冇節制嘅方法，結果就將達人打死咗。我哋唔好明白，作為一個王子，佢大把方法解救當時喺佢面前嘅人，佢大把權力，甚至如果假設嗰個埃及人真係咁佢憎佢嘅，佢大把權力方法去捽死佢啊！但點解佢唔用嘅？點解佢相信佢嘅拳頭嘅？好明顯推測啦嚇，聖經冇教導我哋，冇專登講嘅，估計都係怒火蓋過咗佢嘅理智，都係衝動勝過咗佢嘅計劃。所以我自己寫低，我話王子變成野獸呢、這個咁嘅結局，實在係令人掩飾，惋惜。其實温柔真係唔係天生嘅，謙和真係唔係自己會出現嘅。對摩西嚟講係咁樣，對你同我都係咁樣。所以呢，摩西係喺錯誤入面覺悟破壞同撕裂，佢喺失敗入面被訓練被約束。弟兄姊妹，剛才我哋講緊第一點係我哋要自己約束自己。但如果我哋唔自己約束自己，有一天人哋就要約束你㗎啦。你總唔想成為咗羅馬書入面所講嘅神任憑你嘅，嗰、那個係墮落羅德個結果嚟。所以後來摩西就喺信靠入面學習節制同埋謙和。所以當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呢，佢能夠呢謙謙和和嘅帶做帶領嘅工作，再冇憤怒咁樣去打死咗人。雖然面對百姓嘅百般無賴、千般無恥、萬般無理，佢仍然能夠忍耐落去。特別當佢面對著哥哥姐姐毀謗嘅時候，我哋話查經嘅時候，我哋睇過係咪？佢冇為自己辯護，將事情交託俾上帝。呢個係摩西約束自己、控制自己嘅結果。所以後來上帝為佢伸冤，我哋查經都查到，上帝話：我嘅仆人摩西在我全家盡忠。上帝會為我哋出頭嘅，上帝會解決我哋面對嘅冤屈嘅，你信嗎？弟兄姊妹，呢幾年呢，我相信應該係我哋人際關係入面最困難嘅時候。我哋可以話家家有本難念嘅經，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家家裏面呢，都有啲嘢唔講得，有啲嘢唔傾得，處處有撕裂，道道有嫌隙。我甚至連教會有啲幾十年嘅弟兄姊妹約食飯，坐低都要好輕微咁探下究竟對方嘅立場睇法係咪同自己一樣。我哋幾時變成咁㗎？我哋幾時變成咁孤立無援㗎？如果我哋話時代越艱難，日子越難過，我哋孤單感越需要讓我哋能夠同其他人互吐心聲，彼此支持，咁我哋嘅出路喺邊呢？我哋嘅出路係咪要一方說服一方呢？等待意見統一嘅時候，我哋先能夠和好一齊呢？當我思想嘅時候，我突然間出現一個字眼，最近我哋時常都用新常態或者常態呢個字，係咪？我自己嘅講法係，其實我哋一生都經歷緊同其他人有意見不同嘅時候，我哋一生嘅常態係同其他人有意見分歧，然之後我哋努力求同存異一齊生活。唔好講大事，小事都係咁。我昨晚舉個例子，舉完咗之後呢，咁啱我爸爸媽媽都有睇我哋嘅講道嘅錄影，咁啊，跟住呢，我細佬就打嚟啦，佢話阿爸媽話係啊，係咁樣嘅。我講咩呢？我講我屋企呢，我爸爸媽媽洗碗方法各有不同。然之後唔止我爸爸媽媽係咁，我同我老婆嘅洗碗方法都唔同。你千祈唔好用要你教我用你套方式去洗碗，我洗碗方式就係我洗碗方式。你干涉我呢，我諗嗰場交就應該延續到聽朝早都似。呢個係事實嚟㗎， 好多人都係咁。我琴日錄影唔敢講第二樣，我喺呢度今日唔使錄影可以講多樣，因為仔女吩咐我唔可以講佢哋嘅嘢。我屋企嘅仔同女咧接衫方法都唔同嘅。阿仔接完衫俾阿女，阿女話都唔啱我用嘅，重新接過。咁當然我教佢要接受一下人哋勞動嘅成果啦。所以話如果你唔中意，你自己接過啦。好多事情我哋都好多差異噶，我哋都好多唔同噶。我哋一生人活着嘅，用好多精力，用好多努力去求同存異噶，呢個先係常態啊！我哋從來唔係一件事可以統一意見，然之後以後長命百歲，以後一生都冇爭拗，唔會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今天我哋世界好似破碎咗，我哋嘅世界好似斷裂咗咁樣，唔係因為一邊唔能夠說服另一邊，唔係一邊有數據唔夠另一邊講。可能那些大是大非的事情在我們心裡面的確是成為了我們隱心甚至我們扎心的事，但我們不要以為這些事情一天就可以解決，終其一生可能說不定我們都有眼看不到個結果都不定。但是在我們一生裡面，我們人際關係是怎樣呢？我們是不是永遠只可以跟我們意見相同的人相處呢？咁我哋其他嘅家人點樣？我哋嘅弟兄姊妹點樣？你望下左望下右，你係咪要喺傾偈之前麻煩你表達立場先呢？我哋分班要唔要分一組係乜嘢顏色嘅，另一組係咩顏色？弟兄姊妹啊，我哋要喺唔同之中差異裏面學識尊重同埋溝通係好重要嘅。用翻頭先保羅同彼得嘅方法，如果你要影響他人，你都唔好用形象啊，你都唔好用薄斥啊，你用温柔德行啊，你用无畏嘅品格啊，能够感染其他人，能够改变其他人，系上帝俾我哋嘅使命嚟嘅，呢个系事实嚟。我哋带着嗰份生命影响生命嘅动力，但系唔系要我哋去破坏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所以如果我哋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其实讲紧的是对上帝都需要有约，即是要更新我们的信念。我们不可以只是看自己，只是对其他人。因为耶稣用紧的其实是用紧当日旧约圣经里面的一句经文，诗篇37篇第11节。但是他讲紧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在第九节那里同样的概念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承受地土。等候可以让我们能够懂得谦卑，谦卑的人，谦和的人懂得等候上帝。耶稣总是很喜欢引用一些熟悉的经文去挑战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想法，更新我们的信念，目标无他，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聚焦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聚焦在我们的需要里，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去用他的方法挑战我们，将我们的眼光转眼仰望上帝，留意一下上帝究竟要我们学习什么。所以37篇那里讲的是什么呢？那里讲的是一群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信念崩溃的人。他们崩溃这个信念的时候，诗人提醒他们要懂得更新他们的信靠，以致他们对上帝望下上帝，其实上帝为他们伸冤的，上帝会帮助他们。那对于当时以色列人，对于当时耶稣前面那些群众，他们究竟有什么旧的概念呢？旧的信念呢？旧的依靠呢？很明显你要看回个历史，当时他们已经亡了国几百年的了，灭他们国的巴比伦呢都其实都已经烟消云散的了，已经统治他们的国家其实是几番的更改，他们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办法复国，没有办法复国这个想法是他们在他们整个民族里面他们是很重视的。所以他们有短暂在主前166年至到主前63年，他们有短暂100年的时间的独立，在历史里面看100年很短，但是在人生里面看100年很长。 所以马加比王朝，如果你熟悉他的历史，他有很多的纷争内斗，最终他就是内斗的过程里面被希腊罗马帝国即所灭，被罗马帝国所灭。我们说他不应该对罗马帝国不公平的，因为罗马帝国不用趁虚而入的，不用内斗都可以打赢他。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他们拥有独立的王国，拥有独立的政权，但是就人性的丑恶就是令他们内斗，内斗令他们被人乘虚而入。所以他们当时的群众期待着一个有军事性、一个政治性、一个宗教性甚至神迹性的尼赛亚，他们有个相信，有个信念，就是当他拥有独立土地、拥有国家恢复的时候，他们就有平安。所以你明白为什么耶稣当他讲紧，就是你们谦和的人能够承受地土，后面都不用讲旧约，你们就必能享受那个平安呢？就是因为那个信念他们是这样理解。所以耶稣当挑战他们说，你们呢要温柔的人能先能够蒙神赐福土地。这个土地很明显不是讲紧耶路撒冷，不是讲紧迦南美地，而是讲紧希伯来书讲紧的永恒安息之地。这个对于当时犹太的群体他们不明白，但是对于后来新约圣经的作者就已经解明，是不是？对于今天你和我都很明白，所以你和我都知道，如果要进入安息之地，要得着真平安，是要进入上帝的国度。但是对于当时的需要立国、需要复国、需要有土地的以色列民，他不会这样理解。所以耶稣是想更新他们的信念，想帮助他们明白，拥有土地的人不是一群软弱无力的人，他们能够去拥有实践上帝给他们祝福万国的使命。上他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复国，他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国度。这个跟他们本来强者为尊、胜者为王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你应该认识靠着懂得靠上帝的弱者才是人生最强的强者，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信念，这个都应该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核心。所以靠着上帝，我们才能够真安息、真平安、真满足。所以我们说温柔的人不单只是对自己有约束，不单只是对人懂得尊重，对上帝我们要懂得温柔的敞开我们的心扉，能够柔软的顺服上帝的教导。这一点刚刚是我们打开旧约圣经见到以色列民的相反，他们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讽刺。他们得到利益的时候就会歌颂上帝欢天喜地，失去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心硬、硬心、刚硬，闹上帝、话上帝、哀求，总之什么方法都得。我们最近乐享圣言在讲着先知形容他们是石心，因为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根本心是封闭，完全没有接受上帝的机会。所以他们在利益面前他们会放弃上帝，在利益面前他们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遇到上帝不啱听钉身他在十字架。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要的是不是利益呢？其实耶稣一早就知道这一群人是怎样，所以你在圣经里面见到耶稣很多次，他说你们听见古人这样讲，不过不是这样的。耶稣时常都这样讲的，可惜他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其实门徒都不好得好几多的咋，门徒跟着耶稣三年几了，去到临耶稣被捉的时候，彼得掹刀就来。我哋话咧，其实彼得系最近身噶，但系耶稣同佢讲咩？收刀入鞘吧，凡动刀嘅必死在刀下。对门徒信念，佢都需要有更新，何况你同我？今天弟兄姊妹，你有咩信念需要更新呢？上帝帮助我哋，让我哋面对挫折嘅时候，唔好意气阑珊；受苦嘅时候，不要呢渗到树叶都落埋。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为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能够必得着安息。所以如果我们面对挫折，面对逆境，面对不如意，甚至面对艰难，甚至被欺负，请你不要做热窝上的蚂蚁，亦都不要失去盼望，灰心以致完全是无所作为。请你记得旧的信念是自我的需要，以自我需求安全地建立，那些是需要放弃的。新的信念，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坐着为王，无论几艰难的时势，无论几困难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坚信上帝。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信仰从来不是打顺境波的，基督徒的信仰从来都是逆境的。我们走的是窄路来的，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对我们的挑战来的，我们是一群傻人来的，我们是一群不同世界罪恶世界妥协的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清楚，以致我们回应世界的方式是用什么方法。真正的满足从来不是赚得或者买得或者是换得，所有的物质都有期限，连生命都有期限，不要讲权力，不要讲声音，不要讲你自己拥有多少舞台表达。你请你记得，上帝为主，基督居首，才是我内心生命的真正满足。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上帝的话语临到你，在我们讲道当中，上帝提醒你，请你约束自己，请你尊重他人，请你更新你的信念。一息间我们会有守主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因着主的爱，懂得怎样去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